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2月3号到2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在无限感恩中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恭祝师父过年快乐。
暴风雪下坚守真相点的纽约法轮功学员，2月1日，漫天暴风雪咆哮着袭击了大纽约地区，纽约市政府颁发冬季风暴紧急出行限制令。该市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两个法轮大法真相点和退党服务点依然开放。一群法轮功学员坚守真相点，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好的福音，提供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的服务。在法拉盛图书馆前的真相点上，早上11点多，风雪最大时，一位行人路过，并向真相点的义工索要真相资料，接过法轮功学员手制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后，对义工表示感谢。一位西人站在真相点旁，静静地聆听九字真言歌，他说歌曲真好听，并接过法轮功真相传单和小莲花，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
瑞典学员冬雪中坚持讲真相，感动世人。你们好，欢迎，这里永远欢迎你们。2021年1月29号中午，法轮功学员在瑞典国会大厦旁讲真相点的拉资料车刚刚停放好，就迎来了国会大厦旁一位执勤保安如此热情的问候，同他一起执勤的其他保安也朝着学员挥手打招呼。斯德哥尔摩这几天接连下雪，路上到处是积雪，国会大厦旁的讲真相点前也堆积着高高的雪堆，学员在保安的帮助下很快把积雪清理出，能摆放信息台、展板、学员练功、发资料、讲真相的场地，活动如往常一样正常进行。
政见新闻，英文大纪元获康坦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20年康坦电影节首次将新闻及新闻行业作为其评奖类别之一。这个基督教电影节和媒体会议于2月1日至2月4日在达拉斯举行，邀请到50名演讲者和小组成员。新闻及新闻行业部协调人约翰·戴蒙德说，每个人都对新闻和新闻行业奖赞不绝口。他补充说，这一类别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1年半以前人们就决定增加这一类别。戴蒙德说，为了寻找真相，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主流媒体以外寻找消息来源，我们希望邀请最优秀的其他类别的真相媒体来参加这次会议。
疫苗造假，中共难辞其咎，作者月高。武汉肺炎 COVID-19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逾1亿人感染确诊，造成220多万人死亡。目前英国、美国、加拿大与欧盟的民众已开始接种疫苗。在多国传出变种病毒株让疫情雪上加霜之际，中国大陆不仅有口罩造假，还出现了疫苗造假。中共官方称，近日江苏、北京、山东等地发现制售武汉肺炎假疫苗的窝点，嫌犯80余人，现场至少有3000多支假疫苗。嫌犯自去年9月起为谋暴利，以生理盐水冒充肺炎疫苗，并层层加价销售。此前中国制造的 N95 口罩被发现是假货，这些伪劣 N95 口罩假冒 VaproRanger 品牌，曾在中国、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网站大做广告。 争议不断的中国制疫苗也在大陆部分城市开始施打。中共还推动疫苗外交，要将中国制疫苗分送给东南亚国家。柬埔寨总理洪森却不领情，他直言柬埔寨不是垃圾桶，也不是疫苗实验场，表示只接受国际认可的疫苗。中国制的疫苗一直不受国际青睐，其效果与安全性饱受质疑，尤其管理混乱，经常发生施打后发现不良副作用甚至死亡等事件。巴西总统波索纳罗曾表明拒用中国疫苗，原因是中共核准授权的标准不透明，亦无法取得相关资讯。疫苗造假已延伸诸多弊端，多年来中共倾国家之力扶植疫苗产业，意图跨进国际市场，然而中国制疫苗造假频传，贿赂官员成为业内常态，官商勾结腐败不堪，令民众对国产疫苗丧失信心，最终导致中国大陆的家长都不敢给小孩打中国制疫苗，争相注射西方疫苗。以中国疫苗的产业龙头康泰生物为例，不仅自行研发 COVID-19 疫苗，更成为阿斯特杰利康在中国的独家生产商。2013年17名婴儿在注射了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中共监管机关掩护康泰称无过失，目前该款疫苗仍继续使用，相关负面报道被撤下。呼吁严审康泰的疫苗的人士，不是被恐吓就是被拘留。2017年长生生物爆发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疫苗造假事件，民间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网友找出90年代江泽民、胡锦涛与张德江参观长生生物的照片，随即遭删除。一度传出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是江泽民心腹、吉林前省委书记高迪的女儿，消息也迅速被掩盖。20名疫苗受害者家长赴北京抗议，要求给受害者公道，最后换来的只有骚扰、恐吓和拘留。网络讨论也遭噤声，中共大外宣基于政治目的，党媒喉舌的新闻造假荼毒人民，实不逊于疫苗造假之祸害。去年9月23号，中共中央电视台在其脸书发帖并佐以视频，宣称世界卫生组织 WHO 首席科学家施瓦米纳森说中国新冠疫苗有效。该新闻随后被央视旗下的环球电视网、 CGTN 等媒体转载，涉嫌刻意误导观众，传播错误讯息。一个星期后，香港事实查核实验室发布报告指，世卫首席科学家根本没有说过中国新冠疫苗证明有效。央视影片明显经过剪接，蓄意误导视听。次日，该则央视假新闻仍然没有被删除。口罩造假必然无法阻绝病毒，生理盐水混充疫苗，自输网校更贻误病情，官民堕落，上下交相贼，比谋财害命还严重。有些人或许认为此属单一个案，其实在此之前，中国早就因为黑心产品层出不穷，恶名远播。中国制造的造假多年来引起西方国家高度关注，造假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司空见惯，不止百工百业，实际上中国大陆假货遍地，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想方设法造假。追本溯源，中共难辞其咎，他专擅的造假与党文化导致人心沉沦，祸害了全中国。当今许多中国人不信神佛，逐渐迷失纯真本性，社会怪象频生，实照因中共浮夸欺瞒，民众耳濡目染所致。造假泛滥由来已久，也是中共的一贯手法。当年号称亩产万斤粮，却饿死中国人4000万。2016年12月8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一些地方时有发生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违反法律法规，中共造假已获官方认证。新闻造假更是中共党媒的常用伎俩，在中共媒体工作的人大多深谙编造假新闻之道。2012年1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名为《经济数据造假成统计领域最大腐败，获利大，处罚轻》的报道。该报道承认中国的经济数据造假。 上梁不正下梁歪，官方虚嚼风气导致道德沦丧，法纪荡然，造假乱象弥漫全中国，为谋私利不择手段，从黑心棉被到博士文凭，以地沟油冒充食用油，各式山寨版与仿冒品充斥，乃至古文物与亲子鉴定都能造假。中国制造成为冒牌货的代名词，让所有华人蒙羞。疫苗造假危害健康，草菅人命。中华文化历来推崇真实无伪，自古每逢瘟疫天灾，帝王臣民无不提倡内省自修，匡正人心。因此抗疫正本清源之道，守在整商风气，恢复传统，存真心，说真话，实事求是，唾弃虚假，上行下效，风行草偃，救人要从心救起，世道恢复才有望。
两位老同修平常而感人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我熟悉的老年同修中，有这样两个老年同修，一个叫秀珍，一个叫秀贤，均化名，都是70多岁人了。两人经常结伴出去讲大法真相，过程中有不少感人的故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念九字真言，有外遇的丈夫回心转意了。有一天，秀珍和秀贤出去讲真相，路上遇见一位30多岁女子，在路边一边走一边哭，哭得很伤心，最后竟然大哭，边哭边捂着肚子，痛不欲生的样子。秀珍上前问：“你是不是肚子疼？用我帮你吗？”妇女看着她说：“不是，我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了，不要我了。”说着又放声嚎啕。两人看着他，觉得世人真苦，真可怜，为情死去活来，于是开导他，给他讲大法真相。这时女人不哭了，也同意了三退。她手里拿着老人送的护身符，好像看到了生命希望。秀贤说：“孩子，你真心念上面的话，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保证会改变命运的，会得福报的，大姨不骗你。”那女人脸上露出有信心的表情，千恩万谢地走了。7-8天后，两个老人又出去讲真相，路上碰到了这个女人，女人老远就认出秀珍，高兴地上前打招呼说：“哎呀，真灵呀，法轮大法护身符太管用了，我按你说的做，真心念那九字真言，没几天我丈夫就回心转意了，跟那个女人一刀两断了。”几件有惊无险的神奇事。这些年，秀珍和秀贤都遇到过许多神奇的事情，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咱先说说秀珍。有一次，她给菜市场一个老板送真相币，途中从后面急速驶来一辆轿车，从她身边嗖一下飞快开过，就听哗啦一声，轿车后视镜挂在老太太胳膊上了。当时惯力很大，她也没被刮倒，但是轿车后视镜瞬间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司机吓坏了，也没敢停车，一溜烟跑了。秀珍愣了片刻，看着远去的轿车，瞅瞅自己，啥事也没有。她后来跟同修说：“当时我的感觉是，好像有人摸了我胳膊一下，也不怕，也不痛。我知道是师父保护我，不然的话，车镜子都刮掉碎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比车硬吗？ 早完了。又一次，秀珍在家里炸元宵，突然砰的一声，一个元宵爆裂了，滚烫的油喷了她一脸，眼睛像针扎一样疼，睁不开。她大喊：“师傅救我！”只这一句，眼睛立刻不疼了。这时老伴听见喊声，赶紧从客厅过来，一看他眼皮起泡了，肿得跟鼻子一样平。老伴说：“赶紧打120吧。”秀珍赶紧阻止：“别打，我有师傅管，一会儿就好。”老伴不放心，又问：“行吗？”他说：“行，一会儿你看。”说完又继续炸剩下的元宵。一个小时后，眼皮泡消下去了，脸也不肿了。他出去找秀贤，两人一起出去撒资料。又过了两天，脸上一点被油烫的痕迹也没有，好好的。后来一个常人跟他说，他一个亲戚跟他情况一样，也是元宵炸了，油喷满脸，不但起大泡，脸皮还烫掉一块，遭罪不说，去医院花了好几千。秀珍感慨地说：“有师傅多么幸运，常人能比吗？”又一次，秀珍家里门锁打不开，家人反复用钥匙开也不开，很着急，打算去找修锁的人。正在这时，秀珍回来了，她说：“不用找，我来。”她拿过钥匙，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帮助，然后轻轻一拧，门开了。眼见为实，家里人对大法信得服服帖帖。还有一件事，一天中午吃饭时，饭菜刚摆好，还没等吃，突然房顶老式灯管线断了，灯管急速落了下来。就在那一瞬间，不知为啥，秀珍就想抬头，正好看到落下来的灯管，一伸手接住了，灯管平稳落在手里，像早有准备似的。家人称奇，这老太太还会点功夫。家人说，这要是掉在饭桌上，饭菜不能吃不说，碎玻璃也不好清理，没准还伤了人呢。秀珍经历的神奇事，家族人和亲戚都知道，他们都信大法，遇到事时真心念九字真言。接下来咱再说说秀贤遇到的神奇事。有一天，秀贤总在心里不自觉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一连喊了十多天。他纳闷，这是咋了？我为什么喊师父救我呢？我并没有什么事呀。但他不知道，一件危险的事情正悄悄临头。十多天后，他家液化气用完了，送气工人送液化气罐时，忽然惊讶地说：“你家煤气灶堵成这样了，你们咋不换？太危险了，没爆炸算幸运了。”秀贤和家里人一听也惊讶：“是吗？我们不懂呀。”送气人说：“这根本就不能用了，多玄乎，有的人家爆炸了，炸掉半个厨房。”秀贤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些天来心里总有个声音：“师父救我！”是师父提醒，还是明白的那面着急？他说：“要是没师父管，这事不知啥样呢。”今年冬天格外冷，又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雪。雪停后，秀贤下楼去铲雪，想把小区道路扫开。小区里很多人都知道他修大法，他想铲雪也是正实法，这年月没人干这事，只有大法弟子才想着别人。他家住七楼，刚要下楼，楼下一个邻居说：“我家暖气不热，气阀在你家，你给打开阀，放放水，暖气就热乎了。”秀贤痛快答应了。他在地上摆个小盆儿， 打开阀门放水，然后就下楼了。铲了两个小时雪，他才想起来气阀还开着，心说不好，这两个小时得跑多少水，家里泡汤不说，楼下住户不知淹成啥样，
惹祸了，惹大祸了。
他赶紧往家跑，谁知进屋一看，惊呆了，排气阀关了，地上只有一点水。他纳闷，家里没有人呀，谁把气阀关了呢？一想，是师傅，是师傅啊，师傅啥都想到了，师傅慈悲，无法用语言表达呀。咱再说说秀珍和秀贤两人共同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他俩一起出去贴真相不干胶，边贴边发正念，不知不觉的几个小时过去了，两人已经走到城外郊区了。贴完后一看时间，哎呀，晚上十点多了，末班车都没了。秀贤说，没事的，吃苦是好事，走吧。于是两个老太太慢慢往回走，走了一会儿感觉有点累，抬头一看，咦，怎么快到家门口了，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呀。两人赶紧核实，谢谢师傅，谢谢师傅。骗你啥，图你啥，不是图你得救吗？秀珍和秀贤两人经常配合出去讲真相，效果非常好。虽然说两个老太太文化不高，但大法给他们开智开慧，经常用三五句话就能打开人的心结。有一天，他俩出去面对面讲三退，碰到一个老太太，走路一瘸一拐的，每迈一步好像很费劲，脸上表情也让人心揪。秀珍问他，大姐，你这腿是怎么了？老太太说，嗨，腿疼好几年了，老病。秀珍马上给他讲大法真相，又做了三退，告诉他念九字真言，保证身体好得快。老太太疑惑地问，药我没少吃，都不管用，念念这就好了。秀珍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只要你诚心念，一定管用，比你严重的病人都好了。咱们素不相识，我骗你啥，图你啥，不是图你得救吗？你诚心诚意的念，看看咋样。心诚，话赶劲儿，就能打动人。老太太信了，点了点头，一边走一边念。也就一会儿功夫，还没走出视线，秀珍看那个老太太走路利索了，大步流星的，一点儿也不瘸了。她说，你看看，这大法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两人为得救的众生高兴。有一次，秀珍去老同学家跟他们讲真相，同学的丈夫半身不遂，瘫在床上一年多了，吃饭拉尿都在床上，钱没少花，罪没少受，雇人伺候，每月4000多。同修丈夫说，我活够了，遭不起这个罪，自杀死了算了。秀珍说，死啥，刚才我跟你讲的大法真相你还没听明白，你都三退了，有福报等着你呢。念，诚心念九字真言，心诚到啥份上，应验就到啥份上。说完就回家了。刚到家，他的老同学就跟着打来电话，激动地说，太神了，太神了，我丈夫念你说的那九字真言，现在能坐起来了，以前得两人扶着才能坐稳，现在能坐起来穿鞋了。秀贤的老伴儿快70岁了，虽然没走进大法，也是受益匪浅。2020年7月的一天，突然他口齿不清，走路歪斜，呕吐，失忆，连儿子都不认识了。医院说是脑血栓，很严重。 医生告诉家人，无法痊愈，得终身靠药维持，轻者走路滑圈，浑身颤巍，重者在轮椅或床上度过，甚至一命呜呼。秀贤对丈夫说，别怕，我师父说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平时你支持我学大法，我师父肯定管你的。你就真心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准管用。结果她丈夫只在医院里输了一天液，就迅速见好，并很快恢复健康。让更多的众生都花喜钱。秀珍和秀贤这两个老姐妹常年花真相币，每次出门买菜或买东西什么都花着钱，花真相币心里舒服高兴。花时他们跟人说，知道这是啥钱吗？叫吉祥币，也叫喜钱，上面有真言，得到的人有大福报呢，家里会越来越顺，生意会越做越好。人都愿听过年话，都乐呵呵地接受。他们不但自己花，也让家人花，让更多人知道大法真相。他俩经常给明白真相的摊主和商户老板兑换，每次兑换时都智慧地做，几百几千的兑换。这些年他们换出去的真相币加在一起足有几十万。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辛勤付出中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见证了师尊的精心呵护与宏大的慈悲。
改变自己，作者美西营救平台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营救平台电话组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公检法司这些职能部门的人打电话讲真相，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多数人中毒比较深，讲真相难度也大，要求相对也高，得不断地改变自己，提高自己，逐步达到打好电话的要求，才能打好电话讲好真相。下面讲一讲自己在平台打电话讲真相过程中有哪些改变和体会，与同修们交流，向师尊汇报。一、改变心态，摆正关系。经过了九个月打电话讲真相的磨砺，我在打电话过程中心态逐渐趋于平稳，不再出现情绪的激动争斗，不理智，不再容易被常人心带动。有一次，一个派出所警察听了一会儿真相后说，你想聊法轮功，先把电话身份证号码住址告诉我，我去找你，咱们当面聊。他说话的语气不善，目的很明确，要是以往我会针锋相对揭穿他，可现在我明白他是被救度的众生，他是被邪党谎言毒害，不明白真相才这样，我应该让他明白真相，让他能得救。摆正这个关系，我没有被他带动，没动心，很平静地说，小伙子，别干坏事，翻遍中国所有法律法规，没有一条涉及法轮功，法轮功没有犯法，迫害法轮功绝对是犯罪，和纳粹同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天在看，账上留。中共解体在眼前，一定会还法轮功清白的。大审判大清算时你怎么办？到那时有谁能救了你？不要迫害法轮功，别失去自救机会，平平安安最重要，你说是吧？我心平气和地和他讲，没有那种争斗的心，所以他也饿不起来了，听后再没说什么就挂了。有时遇到说难听话的骂人的，成都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接了电话就吼，你吃饱了撑的，一遍一遍打，有完没完。我面带微笑地说，您别生气， 您平安了，我就不打了。他静下来听了一会儿就挂了。二，改变了急心怕挂断的心，耐心平静地讲真相。打电话中有很多时候，接通电话后我怕对方挂机，一接通电话马上快速的一个劲儿地讲，只想多讲点儿，没站在对方角度上想一想，怎么能让他愿意听，自己讲明白了没有，反正他接了我讲了他听了就行了。这种心态有所改变，现在接通电话不那么心急了，能够平静地去讲，也注意和对方互动。如在打成都市一个区公安分局看守所电话时，有一通电话是一个女警接的，她先接听了7分54秒，问好之后我说，女士，你在看守所工作，接触了不少法轮功学员，知道他们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修真善人的好人是不是？她说是。我又说，希望你守住良知善念，不要迫害他们，要善待他们，为自己和家人积福德。他说好。我说，为了你的平安和你说几件事儿好吗？他说行，你说吧。我和他讲了基本真相，自焚骗局，活摘罪恶，大法红传之后，他说明白了。我接着问他，二波瘟疫在北京、沈阳、大连、山东等多地爆发，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告诉他，瘟疫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招来的，是来灭中共的。2000年前，古罗马迫害基督徒，招来4次大瘟疫，死人无计其数，家里、街上、商店到处都是爆裂的尸体，无人收尸。重点跟他讲了第4次瘟疫是怎么消失的。是古罗马人终于觉醒了，明白了是迫害基督徒才招来瘟疫的。他们捧着基督徒的骨灰，绕成一圈一圈的游行，真心跟神忏悔之后，瘟疫才消失了。我说，你看，真信神就会得到神的护佑，是吧？现在中国人都在觉醒，看清了中共邪恶本质，知道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天降大瘟疫就是来淘汰坏人的，首先要灭中共恶党。已经有3亿7000多万人退出党团队和中共切割，不给中共当陪葬，保护自己最重要，你也别错过机会，退党团队保平安。他说好。为了慎重，我问，你是某某吗？他说不是。他告诉我姓什么。我说，用你的姓加上一个吉祥的名字，加上你的工作单位，帮你退了吧。他挺高兴，连说好好。我说，你一定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心念，躲瘟疫，保平安。他说记住了。最后我说，送给你一个翻墙网址。他很认真地记下了，还叫我再念一遍，然后挂了。我还想和他说几句，就又打过去，他又接听了4分多钟。我说，祝福你归神佛管，保平安了。你很善良，请你把真相和网址告诉家人、亲朋好友和同事，让大家都平安，积福德好吗？他说，知道了。在打这通电话中，我一直用平静的心态、平和的语气讲，不急于求成，注意和他互动，保护他的善念。他一直听完真相，还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知道他能得救，很可能是同修多次给他打过电话，讲过真相，做过铺垫。我体会到讲真相救众生，关键看我们这颗心，心改变了，符合了法的要求，效果就好。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师父看我们的心到位了，就把有缘人救了。三，改变不慈悲的心，教训人的做法，多从正面讲大法红传，大法美好，大法能改变人心。过去我接到迫害严重的案子，一接通电话就教训对方，就播放郑重宣告， 震慑接听电话的众生，致使众生不愿意听下去，很快就挂断电话。现在我改变了那种不慈悲的心，多从正面讲大法弘传，大法的美好，因为大法能改变人心。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中级法院的法官接了电话，我告诉他99年720被迫害前大法在国内弘传的盛况。迫害前，中国从高官到百姓一亿人修大法，修炼者按照真善人做更好的好人，人人受益，祛病健身有奇效，道德提升，身体健康。大法从本质改变着人，社会和媒体都是正面评价和报道。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广州郊区一个偷盗村怎样变成模范村的。他一直没放电话，一直静静地听，看他还想听，我又给他讲了大法从国内弘传到国外，目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亿人都在练法轮功，在国外高学历的年轻人，各族裔的外国人修炼法轮功的很多，近印度班加罗尔市就有80多所学校师生修炼法轮功，印度德里警察学校有3000多警员修炼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修炼。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每年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全世界感恩李洪志师父将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传播给世界人民，使全人类的道德回升。这个法官静静听完后说，法轮功这么好，我也想参加你们的组织。我告诉他，我们没有任何组织，我们师父告诉众生，你想学你就来学，义务教功，分文不取，你不想学你就走，我们就是按照《转法轮》这本书上讲的道理去做，一心为别人好，伤害别人的事不做，不管和谁发生矛盾和摩擦，都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做错了一定改正，不去找别人的不是。听到这儿，法官说，这书这么好，我也想要一本学一学。我给他网址，让他免费下载《转法轮》，他高兴地连说谢谢谢谢，最后还做了三退。四，改变了敷衍的心，多追打几次，尽量不落下有缘人。过去领到一包案子，能打通几个，有几个听了，觉得打得差不多就反馈了，反馈完就不管了，有完成任务那种心。这种敷衍的心现在有所改变，当天的案子打完了，有时间再把以前没接的、接听时间少的号码再打几次，有时候追打真能再打通一两个号码，尽量不落下有缘人。在打电话讲真相中，我能有所改变，是得益于天天在平台和同修们用心学法发正念。当学法很入心，一点没溜号，也没有任何杂念时，能感觉到全身被能量包容着，热乎乎的。发正念时一下就定下来了，能量很强，真切体会到学法用心的美妙，也体悟到学好法是打好电话、讲好真相的保障。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对关于过年贺卡的用词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一时间在正见网上面看到编辑部的信息，要求把大法弟子们给师父发的贺卡贺词中的新年改为过年等，当时看到了没有什么思考，只是觉得太麻烦，我12月底就发了，没有留底稿，还要重新制作，也想要等等看，或者下次发了再改吧。第二天在看到这一则信息以后，我就在思考我的党文化思维，中共喜欢新旧对比，衬托自己的伪光正，中共的新强调的是身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要改造传统观念，成为尽满假恶斗的新人。
中共眼中的旧是反动腐朽，旧社会是万恶的，从古到今的历史都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传统文化是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工具，为中共自己的党文化找所谓的历史根据，因此中共的心是彻底否定过去，否定古人，否定天理良心，否定神佛的。中共讲新年强调的是心，不要总结过去这一年的心得与体悟，不要从身边的善恶报应明白点什么，要彻底的抛弃过去，向前看，继续听党话，跟党走，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在中共的斗争哲学中继续实践丛林哲学，在斗争中奋斗中寻找幸福，实际上是鼓励人多做坏事，尽快走向生命的毁灭。古人把过年称之为什么？到现在我还记得一句诗，炮竹声中一岁除，那个时候不理解为什么用除这个字，经过这次思考我才明白，过去老人们讲过了腊八都是年，那时的人们对神灵很敬畏，过了腊八已经开始有节奏地做敬拜神灵的事，总结这一年的得失与过失，对照善恶有报的天理开始反思这一年的所作所为，大年初一这一天要打扮整洁，放鞭炮，驱邪灵，带着对神佛的敬畏，对老人的尊敬，有秩序的上香拜年等，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后辈的教育。初一到十五要举办各种与敬畏天地神灵有关的活动，过了十五带着反思与总结，带着对天理神佛的敬畏开始新的一年，因此用除或过都能够表达出这样的意思，改掉旧的陋习恶习，带着反思开始新的生活，生活状态没有变，改变的是心态，对天理的新的体悟，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多行善不作恶。中共的党文化有多害人，大陆的中国人身在其中不去反思与思考很难认识到，实际上对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多去思考是能够明白很多的。如果能多阅读几遍《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两本书，对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的党文化了解的越多，越能帮助自己摆脱党文化。真能跳出党文化的思维，回归传统，才是真正新生命的开始。现有层次的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三闯遍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得法20多年了，一个人在农村独修，遇到问题靠自己悟，走得跟头把式。不管怎么难，凭着对大法的坚信，我都闯过来了。下面我就向师父汇报我的三次闯遍业关的经历，以证实大法的威力和师父宏大的慈悲。烧得像火炭，醒来便正常。要说明一点是，修炼前我身体没有病，平时连感冒都很少烫上。98年的夏天，我在一个药篓子的老板店里打工，他修大法后一身病好了，人也精神了，这让我很折服。在他的介绍下，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清楚记得老板听了3天课后出现宵夜表现，那天中午天很热，他躺在床上却捂着一床棉被，闭着眼睛呻吟不停。我让他去医院，他摇着头，他岳母已得法，坐在床边说，这是好事，师父管你了。我被他们的表现搞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以。再后来几天，老板便血严重，可是身体却越来越好。这些当我拜读转法轮后，心里豁然开朗，这是宵夜，书中都谈到了。那一刻无神论思想在我心里崩塌了。 回想我自己读书那么多，村里人叫我先生，却无法破译这种现象，而大法却说得一清二楚。大法真是超常啊，是天书。我入门后没有出现严重的宵夜状态，心想我可能是来同化大法的吧。其实这是修炼人的一种侥幸，那是我不会向内照，但就是相信师父，这辈子我就是这个大法了。为什么回忆这段经历呢？因为在我心里，老板同修给我印记深刻，无形中成了我的榜样，以致几年来对我影响很大，这是学人不学法的表现。我认为自己年轻，并也跟自己无关，以至于看明慧交流病业内容时，把同修出现的病业状态当作是别人问题，没有详细看同修证悟的理性部分，觉得自己没有碰到的问题就不想看。后来我悟到，这是修炼人的漏。突然有一次我半夜里发烧很厉害，身体从里到外像火炭一样烫人，骨头都疼，妻子见我这样也慌神了，让我吃药，我闭着眼睛摇头拒绝，告诉他这是宵夜，没事的，他不信，催我去医院。我说你别管，明早上就好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真好了，啥事没有，我起早做早饭，正常上班。那时候因为独修还不懂遇事向内找，没有分析事情出现的原因，就是凭着对师父的坚信闯过了这一关。头疼欲裂，一念顿消。修炼是不等人的，心性关过不好，身体上就得补，业总得消。每当我心性关过不好时，立马身体就会出现病业状态。由于我不懂得遇事向内找，结果让我在身体上还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第二次宵夜对我考验很大，真是到了极限。半夜时忽然头疼疼醒了，越来越重。我爬起来发正念，这一会儿整个大脑像裂开似的，头上身上都是汗。这时我发正念已经发不了了，手和身子有些不听使唤。我跪在炕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感到我的声音在发抖，似乎死亡向我逼近。那时我就想，就是死也不上医院。可是我又想，我不能死呀，死了怎么修，怎么救人？我在心里拼命地喊，师父救我。约半个小时光景，我感觉像栗子扔到火堆里，耳朵发出吱吱的叫声，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巨大的爆裂声。我想是不是我天耳通了，炸响后两耳很长时间耳鸣，头不那么疼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一切正常。以上两次宵夜我就是凭着信师信法走过来的。我体会到一点，毕业中的状态就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有师在，有法在，心里就有底，就不用怕，啥事都不会有的。顽疾终得解，见证大法威力。修炼是有阶段性的，也是有层次之分的。如果说当初我是凭着对大法的正念闯过病业关的话，那么随着理性成熟，我对自己出现的状态也有了在法上的认识，就是向内找。遇到问题时看看自己是否有漏，还是长期停滞在一个层次上。因为自然是不存在的，啥事出现都是有原因的。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经济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两年前我出现痔疮的病业假象，时好时坏，严重时便血。家人发现后很担心，又逼我去医院。这是我见到一个外地同修， 他提醒我向内找，发正念解体干扰，可我找得很费劲，色欲、攀比、妒忌、物欲、怨恨、名利、争斗、怕心，好像都有点，但都不突出。由于没找到根，问题就没解决。师父借外地同修嘴点化，你的问题拖的时间太长。什么问题呢？找来找去，我发现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可是小问题我修得咋样呢？人心是不分大小的，上面那些人心虽说不是一棵棵树，但也是一片一片的草。这么多人心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实修不够。修炼哪有那么多大事，都是小步快跑，一丝一念都是人神之分。小事修没了，大事就少，小事不修，大事就找上门来。师父说，我们有些学员在冰野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其实大事小事的后面不都是一个个心吗？这样看，我的那些所谓小事也不小啊。比如我慢性子，妻子急性子，常有矛盾。矛盾中我对妻子又不服，不服我不顶，心里憋着，表面平静，心里抵触和怨恨。对孩子也看不惯，认为他懒，不会干活，没上进心。不是放下和用善心对待出现的事情。我虽然是独修状态，但我坚信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肯定能走过去的。我身体病业状态，不管闯过去还是没闯过去，我都坚信一点，努力去做好三件事，把心放下，一切交给师父，心如磐石，什么都是假象。当我的心性提高后，那所谓的病业假象与我好像很遥远了，连个木头渣都不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背法让我重新振作起来。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首先感谢组里的同修们，让我在这里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想把最近在学法和背法中的一点体会在这里讲一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我们营救平台参加背法是我第一次背法，我每天的背法时间只有同修们的一半，我自知我在修炼上与同修们的差距还很大，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要气馁，要努力跟上。在背法的过程中，不仅让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激励我精进，同时我感到自己很执着的一颗一颗人心暴露出来，去掉它，所以我受益良多。我的安逸心非常强，背法增强了我的正念，让我逐渐的一点一点去除安逸心。前段时间我每次上线后背法时，脑子明显是晕晕的，听同修领读几遍后，我的脑子逐渐清醒起来。背法时我感受到这是一个祥和纯净的场，同修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听起来非常悦耳。不知不觉在这个背法的过程中，我曾有的一些消极的想法也在慢慢消失。我先生是极力反对我修炼的，我早上背法是在客厅，总担心先生会不会突然从他卧室出来跟我折腾，思想在想，如果先生扔东西怎么办， 孩子们又看到我们打架怎么是好。我脑子里时不时就冒出这样消极的想法。那天早上我正在背法，先生真从他卧室跑出来了。我看他脸色很难看，走过来对我说，你疯了，这么早起来。我看看他，说我看会儿书。然后我的消极的思想就不由自主往外冒，他要扔我的书等等。他说，你这个灯亮着，我睡不着觉。他睡觉轻。我说，我在外边，你在里屋，怎么会打扰到你？他说，那就是打扰我。我说，打扰不到的。现在想想，还是我那个坚持己见的性格，不会从体谅他人的角度说话。他说，那边不是有小台灯吗？你用那个吧。然后他气汹汹地转身走了。我感到如释重负，心想，好吧，就用小台灯挺好，只要能参加背法就最好。背法时，我就尽量做到入心。我在背法的这个时段不是全能背下来的，虽然背不下来，以前背法时那种胡思乱想的状态大有改变。我意识到以前背法不专心，是自己有人心挡着，也感到有干扰。我对自己说，要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几十分钟，尽量不想杂事，不让杂念干扰我，能背下多少就背下多少，不求结果。背完法发正念，我感到早上我整个人的精力非常集中，之后我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也变得轻松。电话接通后，脑袋不怎么卡壳了，可以很畅通地跟对方讲。背法暴露出了我的很多掩藏的人心，怕心、好面子心、争斗心、怨恨心等等。一个很明显的人心就是对我先生的怨恨心，这颗心让我有时觉得很压抑。有一次我真的感到很难受，想发火，然后就想离婚吧，我走得远远的，再也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去。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又响起了，这不行呀，这是干什么？突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不是说遇到矛盾要向内找吗？我于是想，我找找自己。马上又一个声音说，这也太窝囊了。然后我又出一念，不是就是总是认为自己最了不起，不让人说吗？那刚才先生骂我的话，是不是也有些道理呢？是不是我这个人不爱干净，不修边幅，不爱做家务呢？先生说我这不好那不好，那是不是也有我没有意愿跟他沟通，不愿搭理他的原因呢？他是常人，我是修炼人，我找他的不是，把他当作修炼人的去要求，忘记了他是常人。他这个思想不好，那个想法让我瞧不起。我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瞧不起他呢？是因为我自己有人心，比如攀比心、利益心、妒忌心。表面是我认为先生这个人的思想太低，实际是我的人心太强，还一层掩盖着一层。修炼就是去人心，洗净自己。我不承认自己脏，不愿向内找，执着自我，自以为是，非常不好。以前这些心都掩藏着，现在开始暴露出来了。当我意识到是我的人心时，内心却升起一种感恩。我在此感谢同修，你们共同开创的这个环境真好，我会好好珍惜。很多时候同修跟我交流说我的家庭观是因为我自己的心造成的，我不愿承认，也不知道是什么。现在一点点地显露出来自己那些不好的东西，我突然觉得很开心，我终于可以把那些污浊的东西丢掉了。这是我从背法学法中的一点领悟，感恩师父，谢谢同修。就交流这些，今后我会努力跟同修们在一起背法，沐浴在大法中，共同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合十。 三言两语，三头六臂。作者清风。三头六臂，常人有时也讲某人三头六臂，指这个人在某方面很厉害，其实这是高层空间的神，或者修炼人在另外空间身体的一种变化形式，是真实的，非常玄妙的，层次越高越是如此。不要说三头六臂、七十二变、千手千眼都不稀奇。天真一般形容儿童，生命的本性是同化真善人的。儿童没有受后天的污染，先天的真保持得很好，所以叫天真。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喜欢儿童，因为儿童的真是人先天的本性。而大人无论好坏，内心深处总是保留着一定的真，和儿童的真是一致的，只是多少不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常人中指只有吃苦才能出人头地，实际上再出人头地功成名就也还是常人。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指放下常人对名利情的执着时会感到很苦，但又只有放下才能走向神。神是超越常人的生命，是真正的人上人。
不食人间烟火的卖药翁，作者千回。我们说一个人不接地气，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时，喜欢用不食人间烟火来形容他。其实世间还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一，以身比国。唐朝武则天当政的末年，益州有一个老人，经常在城里卖药，赚了钱就用来救济穷人。老人不吃东西，只喝一点清水，这样过了一年多，百姓们都非常信赖他，凡是有病买到他的药的，没有治不好的。老人经常独自在江边游玩，凝望远方，又有时登高远望，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每当遇到有认识的人，他会告诉这个人说，人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国家，心就是帝王，心旁边排列的脏腑就是宫内的腐臣，身体表面的九窍就是宫外的臣子了。所以心脏有了病，内外都不能救他，这又和国君在上面胡作非为，臣下不能改正他有什么两样呢？要想让身体没有病，必须先正他的心，不使心有胡乱的追求，不使心有狂妄的思想，不使心有过分的欲望，不使心迷乱糊涂，那么心就要首先没有病。心首先没有病，那么作为心脏的宫内腐臣的脏腑，即使有了病也不难医治，体外的九窍也就没有得病的因素了。况且药也有君臣之分，还有佐有使，如果要治病，先使用君，后使用臣，然后使用佐和使，自然是恰当的。如果把佐作用的药当作使去使用，把使药当作佐去使用，一点不起作用，还必然会扰乱自己，又怎么能治好人的病呢？这又像治理国家，我用药常常这样考虑，常常遇到有人的全身心起不到心的作用，脏腑起不到脏腑的作用，致使九窍全都不正，全都受病，以至于让好医生见了就吓跑了，好药也起不了作用，还不知道自己治病治晚了，可悲呀。世人君子们一定要记住，忽然有一天他独自到锦州去，脱了衣服洗净了身体，伸手到药壶里选了一丸药自己吞了。他对众人说，我的罪期已经满了，现在要回到岛上去了。顷刻间他变成了一只白鹤飞走，衣服和药壶全都沉没到水里，人们寻找了很久也没寻见。 二，谪仙喜醉要到人间。人世间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里是很苦的。我们都听说过谪仙，卖药翁大概就属于谪仙，他在天上犯了罪，被罚到人间来吃苦还罪，才能再回到天上。还有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加上白龙马，他们都是在天上犯的错，被打到人间，通过修炼才能洗脱罪再回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